提到塞姆·维尔·亚当斯这个名字，你十有八九会想到啤酒。
就是那个啤酒牌子。
对，但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那个印在酒瓶上的男人，他可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但这个人的形象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也充满了争议。
没错，
有人说他是美国革命之父，是点燃独立的那个火花。可也有人说他就是个宣传大师，一个躲在幕后煽动暴力的阴谋家。
这两种评价简直是天差地别。
所以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根据你给的这些资料，把这个人给彻底搞明白。一个在生意场上干啥啥不行的人，怎么就在政治上掀起了这么大的风浪？
他到底是民意的引导者，还是暴民的操控者？
对，咱们一起来好好聊聊。
好，我们今天就是要剥开层层历史的包装，看看塞姆尔·亚当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人生轨迹非常奇特，从一个失败的商人和一个收不上税的税吏，
哈哈，这个待会儿得细说。
对，一路逆袭，成了殖民地反抗运动的核心大脑。我们尤其要深入看看那些最具争议的事件，比如波士顿清查事件，他到底在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历史学家们对他的评价能差那么多？聊完之后，你就会看到一个立体的，甚至有点矛盾的形象。他是个坚守清教徒价值观的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个极其懂得利用媒体玩转政治的策略家。
更有意思的是，当他毕生追求的革命成功之后，
对他自己的那套理念反而受到了最严峻的现实考验。
好，那咱们就从头说起，看看这位革命家到底是怎么炼成的。亚当斯出生在波士顿一个非常虔诚的清教徒家庭，他家还特热衷于参与本地政治。
这很重要。
他上了哈佛，这在当时很厉害了，但他硕士论文的题目更有意思，简直就是一篇造反宣言。
叫什么来着？
题目是，如果坟连无法自保，抵抗最高行政长官是合法的。这不就是他后来人生的预告片吗？
这篇文章确实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底色，但有意思的是，与他这种早早显露的政治天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那糟糕的让人哭笑不得的商业头脑，
简直就是个商业黑洞。
哈哈，这个形容太贴切了。
资料里说，他爸当时给了他1000英镑做生意，这在18世纪可是一笔巨款啊。
巨款。
结果呢，他一半借给朋友，直接打了水漂，
就没收回来。
另一半自己瞎折腾，也全赔光了。后来大家叫他麦雅商萨姆，听起来好像是个酿酒大师，
听着挺厉害的。
但实际上他只是个麦雅处理工，而且连家族的麦雅厂最后都让他给经营倒闭了。
这还不算完，最离谱的是，他后来居然还当上了税吏。
我正想说这个。
你想，一个以后要带头抗税的人，居然是干收税工作的，结果可想而知，他这份工作也干得一塌糊涂。
怎么个一塌糊涂法？
据说是因为他太同情老百姓，不忍心催缴，最后账上留下了高达8000英镑的巨额亏空。
8000英镑，一个连账都算不明白的税吏，这听起来太讽刺了。不过这些看似荒唐的失败经历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感觉不只是能力不行这么简单。
你问到点子上了，这些所谓的失败恰恰塑造了他，甚至可以说他的财务无能反而成了他最强的政治武器。
怎么说？
你想，他父亲当年参与创办了一个叫土地银行的机构，就是一种早期的纸币信贷系统，结果被英国议会一道法令强行取缔，导致他家直接破产，背了一辈子债。
还有这事儿？
对，这件事让年轻的亚当斯刻骨铭心地体会到远在天边的英国权力可以多么专断和蛮横。
原来如此，所以对他来说，反抗英国议会不是什么高深的政治理论，而是
血淋淋的家族仇恨。
完全正确。
而且你看，他对钱这种完全无所谓的态度，反而让他在政治上变得无懈可击，
没法收买。
对，你根本没法收买一个不爱钱的人。他当税吏当得一塌糊涂，不但没影响他的声誉，反而让他在普通人里赢得了极高的声望。
因为大家觉得他是个好人。
没错，都觉得他是个有同情心的好人，不是那种冷酷的官僚。这就说明他的心思从来就不在个人财富上，而是在公共事务和政治原则上。他早就开始行动了， 很早就办了份报纸，叫《独立告白人》，
开始宣传他的思想了。
对，专门宣传约翰·洛克那种天赋人权、有权反叛暴政的思想。
所以说，他早年的这些失败，反倒是阴差阳错地为他铺好了政治道路。那么，当真正的历史机遇，也就是英国开始加税来临时，这位理论家是如何变成一个真正的行动派的呢？
这就要说到法印战争之后了。英国打赢了战争，但也欠了一屁股债，于是就想从北美殖民地身上薅羊毛，
然后就出台了食糖法、印花税法，
对，接二连三，这一下就把亚当斯给彻底激活了，他的政治才能就像火山一样喷发了出来。
他提出了那句最著名的口号，
他第一个清晰地提出了那句后来响彻北美的口号的核心论点：无代表，不纳税。
这个口号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殖民地在你们英国议会里连个代表都没有，凭什么要听你们的，给你们交税？
是这个理。
但他可不只是个会喊口号的笔杆子。
对，他最厉害的地方在于组织能力。他很快就创立了那个大名鼎鼎的秘密组织“自由之子”。更绝的是，他还设计了一套叫通讯委员会的系统。这东西太超前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十八世纪的社交网络。
十八世纪的社交网络，这个比喻有意思，具体是怎么运作的？
就是通过一套高效的信件传递系统，把十三个殖民地里那些志同道合的爱国者全都联系起来，
互通有无。
对，今天波士顿发生了什么，明天费城和弗吉尼亚就知道了，大家可以协同统一的抵抗行动，比如联合抵制英货。
在那个没有电话和互联网的时代，这套系统简直就是革命的神经中枢啊。
没错，极大地提升了反抗运动的组织效率。
一边搞线下组织，一边也没忘了舆论阵地。他经常在波士顿公报上发文章，还用了好几个笔名。
是，比如 Candidus 和 Vindex， 就是为了避免被抓。这些文章像火星一样，把反抗的思想撒遍了整个殖民地。
这就引出了那个最大的争议了。
没错，他到底是个捍卫原则的政治家，还是个煽动暴力的宣传大师？历史学家们到今天都还在吵这个问题。
这两种形象简直是天壤之别啊！一边是幕后黑手，一边是理性爱国者。历史学家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他们看到的史料不一样吗？
史料差不多，但解读完全不同。在二十世纪初，以历史学家约翰·米勒为代表的观点，就把他描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宣传家和阴谋家。
怎么说？
他们认为亚当斯手里有一帮训练有素的暴民，他想让谁倒霉，就指挥这帮人去打砸抢。
这么夸张？
比如印花税法期间，有些保皇党官人的房子被砸了，他们就觉得这背后肯定有亚当斯的影子。
听起来像是个暴民领袖了。那现代学者的看法呢？有没有什么反驳的证据？
当然有。现在的学者，比如以伯林迈尔为代表，就觉得以前的看法太夸张了。他们仔细梳理史料后指出，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证明亚当斯策划了那些暴力事件。
哦，
恰恰相反，亚当斯本人还公开谴责过破坏私人住宅的行为。他支持的是有原则的非暴力的抵抗。
比如？
比如大家一起写请愿书，或者搞竞技抵制，不买英国货。
这就有意思了。那我们来看最著名的波士顿清查事件，这件事总跟他脱不了干系吧？他到底是不是总策划？
这正是争议的焦点。有一个流传特别广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当时亚当斯在老南会议厅对几千民众发表演讲，最后大喊一声：
我知道这个，这次会议在拯救国家方面已无能力了了。
对，就这句。据说这句话就是行动开始的暗号，然后一群人就冲出去倒茶叶了。
非常戏剧化，像电影一样。
问题是，这很可能就是后人编出来的电影剧本
啊。
根据当时在场目击人的回忆，这个说法直到事件发生快100年后，才他曾孙写的传记里第一次出现。
那真实情况是？
真实情况是，亚当斯说完话之后，人群大概过了10到15分钟才慢慢散去，而且亚当斯当时还试图阻止人们离开，因为会议还没正式结束呢。
哇，这反转也太大了，所以他根本不是那个振臂一呼点燃导火索的人。那他在清查事件里的真正作用是什么？
他真正的厉害之处在事后。
事后？
对，事件一发生，亚当斯立刻调动他所有的宣传资源，公开为这件事辩护。 他成功地把这件事定义为一场有原则的反抗暴政的政治抗议，
而不是一群暴民的胡作非为。
正是，他通过强大的舆论塑造能力，牢牢掌控了对这件事的解释权，这才是他真正高明的地方。他不是暴力行动的导演，而是事件意义的诠释者。
我明白了，他不是去点火，而是负责在火烧起来之后告诉所有人这火烧的有多正义。那革命真的爆发后，这位策划者的角色又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在大陆会议上好像也挺重要的。
非常重要，托马斯·杰斐逊都说他是真正的革命之人，
评价很高啊。
是的，他在大陆会议上做了几件大事，比如是他提名了乔治·华盛顿来当大陆军总司令，这个决定可以说直接影响了战争的结局。
没错，
他也是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的签署人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开国元勋。
这里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说他要去费城参加第一次大陆会议的时候，因为穿得太破旧，而且兜里实在没钱，他那些朋友都看不下去了。
哈哈，然后呢？
只好大家凑钱给他买了身体面的新衣服，还出了路费。
你能想象吗？要去费城决定国家的命运了，结果连件像样的西装都得靠朋友众筹。
这在今天听起来像个段子，
但在当时，这恰恰是他清廉形象的最好证明。不过，当革命胜利后，他回到马萨诸塞州政坛，他那套清教徒式的理念开始跟现实格格不入了。
具体是指什么？
特别是跟他曾经的学生，当时的大富商约翰·汉考克闹得很不愉快。
汉考克就是在独立宣言上签下最大名字的那位，他们俩有什么矛盾？
亚当斯看不惯汉考克那种铺张浪费的贵族做派，又是豪宅又是宴会，
生活方式的冲突。
对，他觉得一个国画个领袖应该保持朴素谦卑的美德，这才是共和美德。汉考克的行为在他看来简直就是腐化堕落，
而这种对共和美德的执着很快就让他面临了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了。
这就是著名的谢斯起义了吧，对吧？
马萨诸塞州西部的农民因为交不起高额的税收，土地要被没收，于是爆发了武装起义。
然后呢，这位曾经的革命煽动者塞穆尔·亚当斯
这次却坚定地站到了政府一边，态度极其强硬。
等一下，这听起来也太矛盾了吧。
是啊，一个靠着反抗政府起家的人，现在反过来要镇压反抗者，他难道不觉得这很虚伪吗？他是怎么说服自己的？
这就是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他的逻辑其实非常自强。
哦，
他公开宣称，胆敢反抗国会法律的人应该被处死，并且敦促州长赶紧派兵镇压。
他怎么解释这个180度大转弯？
在他看来，这两件事性质完全不同，反抗一个远在天边没有代表性的君主政府，也就是英国国王，是天赋人权，是正当的，
这我们都理解。
但是武装反抗一个由我们公民自己选举产生的有宪法依据的共和政府，那就是叛国。
我明白了，他画了一条线。
对，但他有没有想过，从那些快要破产的农民的角度看，一个在波士顿的遥远政府和一个在大洋彼岸的遥远政府，对他们的压迫感可能没什么区别吧？
说到底都是在逼他们交税。
这正是他思想的局限性所在。他站在一个立法者和国会秩序维护者的角度，强调的是程序的合法性，但在那些农民看来，这只是换了一群人来压迫他们而已。
这件事儿也让你去思考一个根本问题，当人民觉得自己的民选政府已经不再代表自己利益的时候，抗议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这个问题到今天都还在被讨论。
那在他晚年对新上立的联邦政府又什么态度呢？他算是支持还是反对？
他一开始是坚定的反非德林人的人党，他对1787年的美国宪法草案充满疑虑，担心这部宪法会创造出一个权力过大的中央政府，侵犯各州的权利和个人自由。
这和他理想中的 Federal Fidelio 完全是两码事儿。
没错，不过在各方承诺会补充宪法实修来保障个人自由之后，他最终还是转变了态度，支持了宪法。
后来他当选了马萨诸塞州的州长，直到1797年才退休。资料还提到他晚年因为手部震颤连字都写不了了。
嗯，
回顾他这一生，后世对他的评价也是一变再变啊。
没错， 在他那个时代，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公认他是革命的核心领袖。但到了19世纪，他一度被历史学家们给忘了，觉得他就是个过时的顽固清教徒。
然后到了20世纪初，风平急转直下。
对，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把他描绘成一个由自卑情节驱动的神经之怪人和阴谋家。
而最近几十年的学者观点又温和了许多。
是的，现在的学者更倾向于认为，亚当斯其实是个基于英国辉格党传统的主张有限抵抗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激进的想推翻一切的暴民领袖。他既没有那么神，也不是那么坏，
他只是历史洪流中的一个重要推手。
对，但绝不是唯一能控制方向的人。我们对他的理解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深入和修正的过程。
这么看来，塞姆尔·亚当斯这个名字原不只是一个啤酒品牌那么简单，他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卓于理财却精于政治，是个杰出的组织者，也是个备受争议的宣传家。最重要的是，他是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那套关于美德与反抗的理念既帮助塑造了美国革命，也在革命成功之后受到了来自现实最无情的考验。
的确如此。最后我们也想留给你一个问题思考。亚当斯为反抗画下了一条在他看来非常清晰的界限，反抗不具代表性的暴政是权力，而武装反抗民选的共和国则是叛国。
这个区分很重要。
在今天这个世界，当很多国家的公民都感到自己选出来的政府似乎越来越无法代表自己的利益时，你觉得亚当斯会如何看待当代的各种抗议运动？他当年画下的那条界限，在21世纪的今天，是否依然清晰？
又或者他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呢？